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善去唤醒众生，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9日。记得曾给一个生意人讲真相，他带着不解的眼神问我，你们这些人图啥呢？我说，就是希望世人都能平安躲过大劫难。我跟他讲为什么要三退，现在的灾这么大，这是上天对人的警示，都是邪党造成的。文革就迫害死几千万同胞，六四在天安门广场用坦克碾压大学生，栽赃陷害法轮功，火灾大法弟子器官贩卖，这罪太大了，天理不容啊。凡是入过党团队的人都发过誓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他，当上天淘汰他时会受牵连的。三退就是让世人从他的绑架中解脱出来。我们大法弟子是修善的，不想看到众生被邪党毁掉，所以才竭尽全力去救他们。他用敬佩的眼神点点头。转眼我面对面讲真相已经走过了11个年头，感恩师父的一路看护，使弟子平稳走到今天。借明慧网把自己讲真相中触动较大的几段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在法上突破自己。刚出来讲真相时，人心太多，说出的话威力小，讲了大半天也救不了几个人。比如一次我跟人刚说了几句三退的事，对方就火了，我不听这个，离我远点儿。我转身就走了，心想反正我跟你说了不退就算了，这就算你选择了。怕心、怨恨心、争斗心、爱面子心都出来了。过后想想，人没救下，也没有把大法弟子应有的善留给世人，修得太差劲儿，怎么能救更多的众生？很长一段时间，我在路上都在心里默念，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出自红英二法正乾坤。希望自己讲真相时能用慈悲去唤醒众生，可不懂怎样才能修出慈悲来，不会修，很茫然。后来我开始背法，背转法轮和红银，每天晚上都背到12点发正念之前。每天除了背法，还拿出一段时间通读法。师父法理不断地展现给我。有一天，我背到师父的红银二没，觉得每个字都打入了我的心里，尤其背到连天雪雨神佛泪，盼玫瑰这句时，不仅让我想到了自己世界里的众生那久远苦苦的期盼，也想到了世人明白的一面，以及所代表的各自世界里的众生的苦苦期盼。刹那间，内心涌出一股热流，使命感、责任感也油然而生，泪流不止。也许这就是慈悲的一种表现吧。我觉得自己变了，讲真相时的语气变得平和了，心的容量变大了，遇到世人不善的言辞，我能包容倾听，看看他的心结在哪， 尽量用善念去唤醒世人。二，休去怕心，堂堂正正救人。走出来后，怕心少了，但明显还有。我提醒自己稳着点儿，见人挑着讲，专挑看着朴实的、面善的、长得凶的都绕开了。一次，在路边跟一个男子讲真相，刚开口他就说，我是警察，你走不了了。马上掏出手机打电话，我怕心上来了，转身就快速离开了。走了一段距离，回头看他没追，才松了口气，心想这么不顺，撞上警察了。心稳定了，觉得总这样不行。这时师父的法打了过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选自《红影二怕啥》。明白了，这是自己怕心招来的。回到家就发正念解体怕心。不久怕心又出来了。后来明白，大法修炼是一层一层的去执着，怕心也是这样。去了一层还得去下一层，但会越来越弱。我想，不仅要放下怕心，什么执着都得放。正念强一些，一心救人，干扰来了，就正念清楚背后的邪灵，总得有个大法弟子的样，堂堂正正救人。过了一段时间，新的考验就来了。有一天，我在公交车站问一个男子，听过三退保平安吗？他瞬间就变得很凶，大声问我，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警察。这次我没动，心里想，救了他。我面带微笑地对他说，大哥，警察也得保平安呐。你更知道我们大法弟子都是好人，现在灾这么大，是人的道德不行了，人太坏了，上天在淘汰坏人。看到他在听，我接着说，你很面善，你的眼神都透着善良，上天在选善良的人，选好人留下，咱们很有缘，我给你起个化名，把你入的党退了吧。我的善心出来了，他不凶了，很快露出了笑容。他停顿了一下说，行。我帮他退了党，临走时他善意地说，你也要注意安全，不要见到谁都讲。我说，谢谢大哥。两次对比对我的触动很大。当我一心去正实法去救人，不去考虑自己的得失时，不仅没有感到怕，救人的效果也大不一样。我知道是师父看我知道了，在法上悟，善心正念上来了，救人的心坚定了，就帮了弟子。三，遇到磨难，无条件向内找。有一次我在外面讲真相，下台阶时不慎踩空了，摔得很重，脚先着地，当时就肿了，回到家脚全肿了，迈步都难。我在想，救人这么急，怎么会摔成这样？一定是旧势力迫害。同修帮我一起发正念，清理背后的邪灵。为什么被迫害？一定是自己修得有漏，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因此必须向内找，看看哪做得不符合法。找了一会儿，也没查出漏洞在哪。最后想到了在外面与同修的交流，讲真相认识了几位同修，时间长了都很熟。他们过心性关时都愿意找我，说我坦诚善良念正，有啥心里话都愿意跟我说，信任我。我突然想到，每次交流都是我帮同修无条件的向内找，却很少把同修的事情当作一面镜子反观自己。还有面对同修的一次次恭维赞扬，从未站在法上去衡量对错，无意中滋长了欢喜心、显示心以及正视自我的心。我还发现，别人不夸 自生欢喜，觉得师父要求的三件事都在做，尤其在救人上，天天出去，每天都讲几个小时，风雨无阻，救的人数也多。找到这儿，把我自己吓了一大跳。我这欢喜心、显示心、正实自我的心都不轻了，自己没修好，让师父多操心，还耽误了救人。晚上，我跪在师父法像前，向师父忏悔，并请师父加持弟子出去救人。第二天早上，我找了一双大号鞋，坐出租车出去了。刚下车，就有人问路。我马上意识到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我很快给他做了三退，不到半个小时就退了九人，平时也不一定退得这么快。没想到的是，讲真相时脚不那么痛了，更神奇的是回去后脚很快就消肿了。如果是常人，敷上药吃上药，一周能走路都算快的。我知道是师父加持了弟子，鼓励弟子。正法已向法正人间过渡，我会更加珍惜剩下的时间，用心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完成自己的使命，叩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念伴我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8日。我是2010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修炼至今已有15年了。我小时候读过《封神演义》，其中有一段故事，讲比干被挖心的故事，大体意思是说，比干长了一颗七窍玲珑心。狐狸精妲己要吃比干的心，于是比干的心就被挖掉了。比干的心被挖走后，比干迷迷瞪瞪地走在大街上，看见一个老太太在卖空心菜。老太太看见比干就说，菜没心能活，人没心能活吗？比干听了这话后就动了人心，人没有心能活吗？刚这样一想，立刻就倒地身亡。比干本来身上带着道家的符，而且没有心脏后照样在大街上走，只是比干动了人心，害怕了，人的理就起作用了，没闯过来。人神一念，真是生死不同的结果啊。下面我讲一下修炼中的几个故事，动神念带来的结果。第一个故事，正念的奇迹。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有神论者碰见问题求神来帮忙，无神论者碰见问题求人来帮忙。2010年11月份，我丈夫突发心梗，在急症救护室抢救，我被通知去医院，我当时大脑一片茫然，孤苦无助。那时我刚得了大法，知道自己有个师父，师父的名字是李洪志，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师父，我实在没有谁可以依靠的，就想如果师父能够管我这件事该多好。我刚这样一想，立刻就觉得自己心里有了依靠，我当时心里就不再慌乱，非常平静地跟医生打交道。医生当时非常吃惊，反反复复地问过我好几次，那个病人是你的丈夫吗？我回答过好几次，是的，他是我的家人。我的冷静平和的表情令医生非常吃惊。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我丈夫没有病了，跟正常人一样。自那天，他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第二个故事， 正念的威力。我丈夫因证实法被绑架，非法判刑3年半。期间，我经历过流离失所1年03个月，被抓，被抄家。我发正念，时时处处与魔作战。冬天没有暖气，夏天不开空调，3年半没有买过一件衣服，只是托人给网购了一双鞋。我3年多如一日的每天洗凉水澡，几乎不睡觉，随时随地的发正念。我始终坚信师父就在身边看着我。我在给狱中的丈夫同修发正念时，突然天幕看见一个银白色的大风车在天上转，我跟我丈夫就是那个大风车的2个风扇叶。我明白了，只有我俩合作才能让风扇转起来，所以我不敢懈怠一秒钟。我不分心，不考虑常人中的一切事情，一切随其自然。得来的结果是，我被抓后24小时就放了我。我丈夫狱中没有转化，还拿回来许多三退名单。我们在修炼路上更勤奋精进了，明白了许多法理。在这期间，我也经历过巨大的魔来干扰。有一次，我突然梦见许多食肉的大海鸟从窗户飞进屋里来了，我根本就没有可藏身的地方，无依无靠的恐惧笼罩了我全身。我担心丈夫在监狱里可能处境有危险。丈夫出狱后告诉我，他在狱中被虐待，不给馒头吃，还得干活，完不成繁重任务就体罚。这个时间正是我做梦的时间，我便开始了加强和延长发正念时间。主意是超强的锁住丈夫所在的位置，将一个灭字盖在监狱的位置。我不停地调动自己巨大的能量来发正念。虽然我看不见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但是我就是坚信正念的威力。3年多的时间，我坚持投入的发正念，有时正念强大到了讲真相的时候，就一句话就能让对方同意三退。我丈夫在监狱里也经历过正邪大战，在他没有馒头吃的期间，我俩里应外合的发正念，经历一天一夜后就化险为夷，丈夫同修被调换了工种，可以吃饱了。他在里面能够正念很强的平稳度过3年半的冤狱，与他的强大正念的威力有很大的关系。第三个故事，发自心底的正念。丈夫出狱后，我俩去了东北老家，面对父辈的责骂，整个家族的痛斥，我都能分清这是邪灵在蹦。我就是发正念，平息了好几次家庭的风暴。后来我丈夫恋家，不想回到我们居住的城市，我知道这是情魔在控制他的思想，我就劝他多从修炼上想问题，安心修炼。可是丈夫刚出监狱，缺乏法理做指导，被情魔控制得很厉害，而且正值夏季，东北很凉快，北京的夏季高温，他更不想回来了。后来矛盾激化到了他要跟我离婚，而且他拿走所有的积蓄，只是将房子留给我。我当时真想一走了之，但是我突然想到，他只要是个大法弟子，我就得帮助他走好修炼的路，婆家人是要联手转化他的。当天晚上9点多钟，公公突然开始找茬，骂骂咧咧的，不停地开始怨恨丈夫，大声地吵骂，婆婆也随着大骂，他们一直骂到了凌晨2点多还不停止。后来丈夫就正经地告诉他爹说，明天就买票回自己的家。这样公爹就停止了大骂，睡觉去了。我丈夫回到自己家后开始了精进政务。他说，在东北的时候走路抬不起腿来，回家就好了。师父处处在照看大法弟子，邪恶想利用情魔来转化丈夫的阴谋破灭了。第四个故事，超出人的层面看问题。我家的阳台漏雨， 我报修了好几次，都没有修好，我也没当回事，就这样有2年的光景了。突然有一天，我想，人世间
不就那点事吗？
人跟人之间也就那点名利情。我理解的福恩浩荡，就是最坏的人都要救度的。所以我的思想再也没有怨恨了，因为我看透了人世间的道理了，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受常人的情带动了。这时正好外边下大雨，我发现阳台不漏雨了。这真是超出人的层面看问题，常人的理就变了。修炼人就应该时刻转变观念来思考问题。要讲的话很多，这些就是我最近的修炼体会，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望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中十几年的成长》，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8日。2010年我开始走入大法修炼的，从走入修炼到现在，点点滴滴无不透着师父的慈悲救度与看护。现在回忆梳理，其实我已从一棵幼苗长成了一棵大树，虽不茂盛，但已不惧风雨。下面就把我在大法中十几年的成长过程与同修分享。一、得法的艰难。我从小在学校被灌输无神论，但慈祥的外婆信佛，所以我从小到大就在寻找有神还是无神的答案，对聊斋啊、奥秘啊、易经啊很感兴趣，经历过一些理解不了的事，所以不敢做大坏事。但慢慢随着社会潮流下滑，也随波逐流了。所以我是先经过了几年对名利情的考验与放弃后，才能得到大法的。现在想想，如果当时任何一关没过去，可能就与大法擦肩而过了。当最后自己兑现了一个承诺后，第二天就听闻大法。现在知道，得法前师父就在看护我了，我从不看新闻，不看报，一直到得法都不知道天安门自焚伟案的事，所以我开始接触大法没有一点障碍。我开始看大法书是因为听说大法的神奇，带着好奇心吧，师父书中所讲的破了我从小到大的迷惑。当时真正让我决定走入修炼的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师父说学习班的前几天就要把真修的学员的身体净化下来，试想谁敢这样说？谁能做得到？第二是，再看师父说，你修不好，你代表的生命就毁灭了。我当时还不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但就是哭，反复看，反复哭，很伤心的哭，自己都奇怪为什么要哭，所以就觉得我与大法一定有关系。第三个是，看到师父讲的关于传统、家庭、男人、女人的法，我突然认识到原来我错了，大法让我知道我错了，我痛哭足足半个小时，心中埋藏的以为会跟随一辈子的恨突然消散了，畅快淋漓，身心轻松，那种感觉无法形容。我是一个不轻易掉泪的人，这两次哭让我知道大法将改变我的人生。在我学法练功不久，一次坐三轮车过十字路口，刚走到路中间，一辆轿车突然冲过来撞上三轮车，砰的一声，三轮车原地侧翻。我起来，指手指擦破了点皮，三轮车主也没有什么事，可轿车车头却被撞进足球大一个坑，司机酒驾吓得不行。当时我一点没怕，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再看看原地侧翻的三轮车，我明白了，是师父在保护我。在2018年协党的所谓敲门行动中， 我被国保警察绑架到公安局审讯室，过程中把我带到一个房间，想采集我的身体数据。当时我不知道也不懂，警察自己弄来弄去后，听他们打电话说机器坏了，采不了了，就算了。后来才悟到是师父保护了我。过程中我不做铁椅，不配合问讯，在师父加持下不惊不怕，平和面对。下半夜他们叫我坐在木椅上眯一会儿，我一闭上眼就睡着了，一睁眼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坐在旁边的警察说，真服了你，还能睡着，他们都睡不着。他们哪里知道整个晚上练功音乐一直清晰地围绕着我，我真切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24小时后平安回家。第二天纱窗上护栏上开出了幽檀婆罗花，仿佛师父在对我说，师父在身边呢，别怕。二，去怕心的真切体会。2015年溯江大潮开始后，我开始认真思考，我没有经历过1999年那场铺天盖地的残酷迫害，但通过明慧网，我知道那场延续至今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有多么残酷。实名溯江将曝光我的大法弟子的身份，未来会面对什么，会遭遇什么，有胆量直面邪恶吗？害怕失去现有的平静生活吗？对名利情能放得下吗？天天看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我知道我必须面对自己的内心，做出决定，我是大法弟子吗？经过几天的严肃思考，我觉得这是给99年后走入大法的弟子的一次补考的机会，是偏得，这是一次能不能放下生死的考验。每个人不都是为大法来的吗？我都得法了还怕什么？我悟到溯江是天象到这里了，为了制止迫害，救世人，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去推动这个天象。在写溯江状时，怕心让我一直心慌头胀，心神不宁。那天游记溯江状前，我跪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郑重地对师父说，师父，弟子要实名溯江，不管未来面对什么，不管还有10年20年，弟子一定跟师父兼修到底，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弟子不要怕心。瞬间非常明显的一团东西从头上抽走，怕心荡然无存，这种状态延续至今。2018年那次面对邪党人员的非法抄家绑架，我平静地面对一切，就像在看那些人在演戏，我都惊奇于自己的毫无怕心，连邪党人员都说你真坦荡。后来悟到是因为师父给我拿掉了大部分的怕心，感谢师父的加持看护，让我能坦然走过这场磨难。2021年在邪党所谓清零行动中，面对社区人员，心中无怕，坦然面对，只说自己该说的，告诉他们不会给他们签任何字。社区人员最后说，不因为这件事我们会成为朋友，我笑。后来面对市里来的所谓专家，我出门前对师父说，师父，大法弟子与他们只能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让他们只听我说，不让他们行恶犯罪。结果整个场面由我做主谈得法修炼体会，他们没说几句话。最后他们说，你怎么这么阳光，你不会签字吧？我笑说，当然不签。三，身心的升华。我不是因为祛病健身走入修炼，但在走入修炼前，正因为乳腺增生吃了一年的药而无效，修炼几个月后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全好了。还有每次下雨前比天气预报还准的风湿腿痛，不知不觉中也消失了，十多年再没吃过一粒药。单位新换的医保卡都没去开卡，修炼初期偶尔有点感冒症状，知道是修炼人宵夜，打坐练功很快就好，身体真正的达到了无病一身轻。单位每年可以找发票报销几千元的医药费，人人都当福利，理所当然的报销，谁不报销谁是傻子。修炼前我也不例外的乐滋滋的年年找熟人开票报销， 修炼后，因为懂得了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不失不得，得就得失的法理，就再也没有去报销过了。单位还主动电话短信来催报，我也都不要了。常人朋友不理解，说你不要给我吧，怎么跟钱过不去？我告诉他不失不得的道理，不应得不义之财。而且我修炼第一个字就是修真，不做假事。朋友无语。常人理解不了修炼人，但是朋友以后更加信任我了。其实常人的本性都是认同真善忍的。法轮大法让我脱胎换骨，渐渐超脱了名利情的束缚，淡了名利，少了欲念。所以不管外部压力多大，内心却是自由自在，身在世中，念在天外。有师父看护，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是那些为了利益出卖良知而参与迫害好人的人怎么也理解不了的正性的力量。原以为没什么可写可拿出来交流的，真正回想点点滴滴太多了。只要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中，就会感受到师父无时无刻不在的慈悲护佑，就会体会到生命随时随地都在的提高升华。回看走过的修炼路，虽然连摔带爬的，但真的不敢想象今生如果没得大法的结局。在红尘中沉沦，在争争斗斗中伤害别人伤害自己，在痛苦中挣扎，在无望中死去。庆幸今生我找到了大法，谢谢师父选择了我当弟子。时常心中喊出师父二字，泪水就会止不住的流。我知道那是感恩的泪水，明白那面看见了师父救我的不易。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修真善忍，心中充满希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7日。我和母亲都是大法修炼者，都在大法中走过了近30年的修炼历程。值此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拾取我们修炼中的点滴故事与大家分享。第一部分，初时修炼。我在少年时代经母亲引领走入大法修炼，那时我上初中，在母亲的带领下，有时间就去学法组和同修们一起学法晨练，还有幸参加过老学员组织的大型弘法活动及千人法会。那时我们的学法组人很多，有几十人，后来就分成了几个组。学法时每人念一段转法轮，学完一讲，大家就谈一下自己在修炼中的体会。记得刚走入修炼不久，有一次小组学法后，有一位我不认识的阿姨谈了她自己过心性关的体会，她的丈夫无故打了她一巴掌，她当时想起自己是修炼人，忍住了，没和丈夫计较，还向内找自己哪里没做好。那时我刚得法不久，由于年幼，对修炼懵懵懂懂，并不能深刻理解修炼的意义，但这个阿姨的言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觉得他无故被打还能不怨恨，还看自己哪儿做得不好，真厉害，和普通人 真不一样。后来学法时间久一点，听到同修们交流的心得体会多了，看到大家善良的言行，我才明白自己走入了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比好人还好的人。刚得法时，我并不能理解什么是修炼，怎么才算修炼，对书中讲的精神法理并不能明白，对真善忍也只是用孩子的心态简单理解。记得初三的上学期，我们新来一个几何老师，这个女老师比较严厉。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要求同学们要遵守纪律，不能说话。我和前桌同学在讨论题，被老师看到了。老师认为我在扰乱课堂纪律，让我到教室前面站着。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羞辱。我一直是班上学习不错的学生，平时很听话，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那天我在教室前面站了整整一堂课，过后我哭得很伤心，很委屈，但并不怨恨老师。我想起了自己已经学真善忍了，我得学会善良，怨恨别人是不对的。当时的我只能这样浅层次的对待修炼，理解真善忍，所以整个初三对这位几何老师，我都从未有过任何负面的想法和怨恨。后来他发现我是个好孩子，对我也很好，我们师生的关系相处的一直很融洽。母亲的家族比较有佛缘，姥姥小时候家里就有长辈信佛，后来姥姥和母亲也开始信佛吃斋，但信佛并没有使母亲的身心真正发生变化。那时母亲身体不好，总吃药，有肾炎、美尼尔氏综合症，尤其心脏病很严重。后来母亲走入大法修炼，身体很快恢复健康，治疗心脏病的药也不吃了，肾炎也好了，每天都乐呵呵的。那时母亲工作是三班倒，以前一到晚班的时候人就没了，找地方睡觉去了。他比较耍奸，因为个人利益还和班长打过仗。修大法以后，母亲认识到要按真善忍做人，对工作要认真负责，与人为善，也开始从内心真正的改变自己。所以后来在职晚班的时候，他再也不偷懒了，兢兢业业干活。班长来查岗，很多时候就看见母亲一个人在当班，其他人都跑去睡觉了。第二部分，历经艰险，坚定正信。就在我和母亲快乐地在大法中修炼的时候，1999年7月20日，由扼守江市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一时间天塌地陷，血雨腥风，把我们都震懵了。未曾经历过任何政治运动的我，那时年少的质朴与天真尚存，所以并不害怕，只是想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让修炼法轮功了。我觉得真善忍很好啊，师父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没错啊，对的事情为什么要放弃呢？迫害刚开始，社区和警察经常来光顾我家，他们还把母亲的身份证和书拿走了。有一次，两个社区主任又来了，找母亲签不练功保证，恰好母亲不在，他们就让我代签。当时年纪小，悟不到放弃修炼的严肃，就想签完糊弄他们一下，没想到我刚拿起笔，头就一阵眩晕。我立即悟到这字不能签，就把那张纸撕了。后来偶然见到其中一个主任对我说，你把那张纸撕了就对了。那时因为母亲不放弃修炼，警察总到家里和妈妈单位骚扰，母亲还被非法拘留过多次，在当地派出所都已经挂号了。有一年冬天，大概是元旦前后，我们都已经睡觉了。深夜， 一伙警察竟然翻墙闯进我家，那时我们租住在地房，强行将母亲带走，非法拘禁。中共治下的公安就是这样迫害好人的。母亲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在单位的口碑非常好，她给领导讲了真相，领导非常同情母亲的遭遇。每次母亲被绑架关押，单位领导都出面要人，后来领导实在顶不住上级压力，不得已让母亲提前退休了。本来母亲单位效益不错，各种福利待遇也很好，被迫提前退休后，工资一个月只有几百块。那时父亲去世，我在上高中，母亲带着我和双目失明的姥姥租房住，生活可想而知。好不容易等到拆迁，给了安置房，我们欢天喜地地搬进去。没想到就在我高三快毕业的前几个月，我市发生了对大法弟子的大抓捕，一夜之间几千人被抓，多人被打死打伤，邪恶之嚣张残酷，举世震惊。就在大抓捕发生的当天晚上，警察来我家找母亲，见妈妈不在，就把我带到派出所审问，问我母亲平时都和谁联系，在家没事练不练功等等，都被我以上学为由推说不知道，搪塞了。后来警察让我签不练功保证，被我拒绝。他们盘问我好几个小时，看问不出什么，再加上已是深夜，就把我放了。我于当夜离家去找母亲，开始了我们流离失所的日子。后来得知，我被放回的第二天晚上，警察又去家里抓我，打算拿我去交差。幸好我提前离开了。从那以后，我们不敢回家，只得暂居在亲朋家里。姥姥暂时拜托亲戚帮助照看，因为怕警察到学校骚扰，我只能转学到一处私立高中就读。整个高三为躲避邪恶迫害，我不得已转了三次学，最终在这所私立高中毕业。那些年由于中共恶党迫害，我们有家不能回，妈妈带着我和姥姥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生活清贫而拮据。我已记不清跟着母亲搬过多少次家，以至于我对家这个亲切的词语已经没有多少温馨的眷恋和情感了，只觉得那不过是个睡觉的地方，而我只是个过客而已。第三部分，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加，我对修炼的理解已不再是当初孩童般那么浅薄。这些年我抽时间认真看了九评共产党，对邪共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结合自身多年来被迫害的经历及师父的教诲，我对自己为什么要在严酷的打压下坚持信仰有了更深刻的思索和体味。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按着普世价值提升自己的道德，善良的活着没有错。我们经历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和耶稣的圣徒曾经经历过的坚持正信的路，如今我们追随师父选择了一条最正的路，即使这条路非常难走，布满荆棘，但我们决心坚持到底。这些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经常提醒自己是个法轮功修炼者，遵从师父的教诲，尽量按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大学毕业后，我曾在 A 单位工作了六年，刚到那里时工作经验不多，遇到问题就向老板请教。一次 为一位客户服务，遇到了比较棘手的问题，不知如何处理。和平时一样，我找来了老板，希望他能帮忙解决。结果老板当着客户和其他同事的面给我一顿斥责，客户都觉得过意不去，反过来安慰老板，没做好就重做没关系。面对老板突然的训斥，我当时有点懵，不知所措，但并没觉得怨恨或委屈。过后老板向我解释，他故意向我发脾气是想找台阶下，有个回旋的余地，让客户觉得我们对他是负责的。我表示理解。我想起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去想别人，首先考虑考虑别人，然后再想自己。我就是要你们修成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的圆满。我想老板要支撑这个单位，平衡各种关系，费心费力，确实不容易，我应该体谅他。我是修炼人，应该按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一时的委屈不算什么，要多为别人考虑。这样的锅，在这个单位我背了不止一次。我觉得自己是修炼人，不应该计较这些，这些事也就在脑中淡忘了。后来我在这个单位成了资历最老、职称最高的员工，但老板给我的薪资待遇却和职称资历都比我低的同事相同，我也没有计较。老板一开始知道我是修大法的，想辞掉我。老板的丈夫说，练法轮功的咋的啦，人家不偷不抢，这人这么好，为啥不留下呢？我在这个单位干了6年，陪老板走过了比较艰难的岁月，尽心尽力，兢兢业业。当我离开这里5年以后，老板还通过朋友给我传话，如果我愿意回去，会给我优厚的资薪待遇，但被我婉拒了。我在 B 单位待了半年，时间虽然不长，但和老板及老板娘关系相处得很融洽。我刚到这里时刚考下中级职称，工作经验已经很丰富了，老板对我的业务能力很认可，客户对我的评价也很好。作为法轮功修炼者，师父教导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所以我在单位里遇事会比较多的站在老板或顾客的角度考虑，不看重自己的得失。有时顾客讲价，有的商家为了赚钱，就在质量上偷工减料。但我是大法弟子，得按真善忍做人。即使顾客给的报酬少，我也按正常程序走，保质保量完成工作。有时就算自己多挨点累，也把工作尽量做到最好，不糊弄事。老板和顾客看在眼里，都对我很认可。一次有个顾客的问题比较棘手，我处理几次也没有太多进展，老板娘就打电话给他另一个门店的员工，让我和这位同事沟通。我们沟通的比较融洽，事后老板娘找我谈话，怕我有什么想法。我当时就表示，活到老学到老，遇到问题能有人指点，学到新东西是很好的事情，并向老板娘和那位同事表示了感谢。老板娘很高兴，对我说，我就喜欢和你交流，啥事都能说通。疫情的时候正赶上过年，我们这个门店顾客比较少，收益不多，老板就提前放假了。年后给我开工资时，老板却给了我满薪。我觉得上一年年终时效益并不好，老板并没有赚到钱，提前放假的那几天的工资，作为修炼人我不应该要，所以就把多出的那部分工资主动退还了。老板娘很高兴，她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做，看得出来她对我的人品很认可。我觉得我是大法修炼者， 就是应该多为别人着想的。我刚来这里的第一个月，原来的两个副手都走了，就剩我自己。所以工作之余，原来副手的工作我也会帮老板干一些，老板看在心里很开心。后来又来新人，他们经验不多，我就尽心尽力教他们，与他们和睦相处，力所能及多为老板分忧。大概半年后，我因为搬家的缘故从这里辞职。老板不舍得和我说，我和你没处够啊。送我离开时，老板娘郑重地对我说，以后有机会，我希望你还能再回来。四，大法的恩赐。随着我们在修炼中心性境界的提升，周围的环境也在向正的方向悄然转变。大概2008年，我们搬去给亲戚看房子，以后的这十几年，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们的生活过得一直比较平稳，没有受到太大的骚扰。直到2017年，我在亲朋的帮助下买了一套房子。那时正是房价的顶峰，我手里也没有太多钱。由于当时的房主正急用钱，这套房子我几乎是以成本的价格从房主手里直接买入的，还省了一笔中介费。房子面积虽然不大，但格局式样、位置、交通、钱款、价格各方面都符合我的心理预期。整个买房的过程异常顺利，这套房子就像是早已为我准备好的。我们知道，如此称心如意的房子是师父的恩赐和给予。由于买房我欠了十几万的外债，到2019年还没还完。因为当时我要晋级职称，所以就辞职备考。后来因为疫情，有近一年半的时间我也没上班。直到2021年7月，我才又开始正常工作。疫情这几年，中国大陆经济萎靡不振，百业萧条，很多人找工作都难，更别提挣钱还债。神奇的是，从我工作后的这短短四年，我不仅还清了剩余的欠款，还有了一笔非常可观的积蓄。这些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没有刻意去赚钱，生活所需，人情往来，一切如常，可银行卡里的钱却越来越多。我和母亲都没有想到，我们现在会有这么多钱。如今的我们有健康的身体，稳定的收入，在亲朋好友眼里，母慈子孝，善良平和，衣食无忧。曾经邪恶的迫害几乎使我们一无所有，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引领下，大法法理一点点抹去我们的愚顽迷茫，让我们从磨难中、逆境中一步步修出坚韧的意志、美好的品格、豁达的心态，看淡利与欲的诱惑。我们理解了什么是修者的心境与智慧，明白了什么是生命真正的超脱。回首来时路，我觉得我们什么都没有失去，相反，我们得到的更好更多。当初僵氏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更推出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这个灭绝政策来迫害法轮功弟子。然而经过26年的验证，真修的大法弟子是打不垮的，恶永远也改变不了善。这场邪恶的迫害是彻底失败的，完全错误的，应立即停止的。结语：追忆往昔，无限感恩，是师父让我们明白了人为什么活，应该怎样活。是大法法理使我们从为私转变成为他的生命。这种内心境界的升华与蜕变，让我们深切体会到了 生命本质提升后的美好和喜悦。希望更多的有缘人和我们一样，能得到佛法的指引与救赎，在末后的乱世中找到生命回归的路。
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